亲哥哥，轻一点，妹妹的小臂快被你操烂了，亲哥哥，你的大鸡巴把妹妹的花袖给操穿了呀，不行了，妹妹快被你操死了，救命啊，我受不了了，不行了。正当陈瑶家被郭靖的鸡巴操得即将不省人事之际，王大人正好将赤裸裸的郭襄带入了房里，立时叫人将陈瑶家与郭襄替换。于是郭靖父女在迷失本性之下，终于在王大人的刻意安排下发生了天理不容的乱伦事件。可怜的郭襄在医药的驱使下，浑然不觉地被自己父亲的鸡巴狂躁猛顶的浪叫连连，而此刻的郭靖也一样的在自己女儿的肉体下尽情地操着，享受着自己女儿的小嫩逼，直到精尽人亡之时，仍不知自己的女儿被自己所奸。郭襄在被父亲的鸡巴猛奸下，被父亲最后的一股浓精冲击之下，醒转了本性，这才发现自己的父亲将自己压在身下，脑中轰的一声，羞愧之下一把推开了压在自己身上的父亲，又发现父亲早已气绝，耳际间又听到王大人几人的嬉笑，狂怒之下起身抓起父亲床头的长剑，疯狂地杀向王大人一群人。王大人等被郭襄突如其来地杀了过来，又被郭襄的疯狂剑法杀得不知如何化解。不消片刻，这群人皆在郭襄的疯狂剑法下一一受诛而亡。到死之际，仍无法想象这世上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剑法，个个皆死不瞑目，含恨而去。在诛光王大人众人之后，郭襄一剑削断了自己的长发，跪别了父亲之后，即离开了这个从小到大让自己快乐也让自己无言的地方。话说一代大侠郭靖暴毙于襄阳城内，宋时军心大乱，群侠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兵败如山倒，蒙古大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宋氏王朝终告完结。蒙古大军大举的侵入，到处奸淫掳掠，杀人劫物，无所不用其极，百姓有苦难言，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蒙古军方唯恐中原群侠会再一次的反扑，于是开始了各大门派的肃杀行动，肯臣服者免于死罪，不服者一律惨遭灭门之祸。中原的大多数门派为维系香火的传承，都已不顾脸面的向蒙古王朝俯首称臣，唯独全真教徒誓不屈服，所以蒙古大军的所有主力就全放在对付全真教方面。另一方面也四处打听黄蓉、杨过等人之下落，以便一网打尽，永除后患。正当武林中原一片腥风血雨之际，在终南山崖下的杨过等人依然过着荒淫纵欲 的神仙生活，完全不知道灾难即将临头之事。神雕大侠杨过刺到了山崖下后，又得知心爱的小龙女已离自己而去，原想随小龙女而去，但却因出现一位自称为自己的女儿的美少女之后，寻死之心已渐渐淡化，后又发现此少女非自己骨肉，又生得与小龙女如此相像，原本的疼惜之心慢慢地转化成了爱恋之心，慢慢由父女之情变成了男女之欲。杨过每天除了与黄蓉这五位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美娇娘疯狂做爱外，唯一的乐趣就是去偷窥美少女在山涧边沐浴。慢慢的，杨过因纵欲过度，再加上偷窥时不断手淫的情况下，白发更白，神态已出现了老化现象，完全已失去了往日的年轻风采。虽然黄蓉等人不时地为他进补，但入不敷出的他再也无法恢复于往日的神勇，渐渐地已无法应付黄蓉五人的需求无度，终于到了站不起来的困境了。这日杨过轮到了与黄蓉打炮的日子，但是不管黄蓉如何的使出浑身解数，杨过依然毫无兴趣。过儿，难道你不再爱蓉姐了吗？为什么你一点反应也没有？难道你已嫌蓉姐不再风华了吗？你对我不再有兴趣了，是不是？
蓉姐，你不要这样说，我怎么会对你没兴趣呢？只是最近我常力不从心，想要却无法随心所欲，不是你不再美艳动人，而是我不知如何让她站起来。所以蓉姐，请你不要胡思乱想，果儿绝对是永远爱你的。
我不想听你的甜言蜜语，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你的话绝对能站得起来。我知道你一定是嫌我太老了，不屑再与我做爱了，你滚，我不想再看到你了。黄蓉一气之下将杨过赶出门外，不论杨过如何的解释，他一律不听。杨过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黄蓉的住所，自然而然地往美少女沐浴的山涧方向走去。另一方面，发飙后的黄蓉自觉自己对杨过凶得有点过分，于是便出了房门，要将杨过带回住所，却发现杨过一直往美少女所住方向前进，于是黄蓉便不动声色地跟在身后，想看看他要做什么。杨过一直走到了以往手淫的地方，抬头看看时辰，正是美少女准备要出来沐浴的时刻，立即地解开了裤腰，右手握住了已不争气的家伙，摆开了姿势，等待着美少女的到来。跟在杨过身后的黄蓉却被杨过的不雅举动大大的吃了一惊，但也不动声色的决定要瞧瞧杨过要搞什么名堂。就在这时，由远而近的出现了美少女的人影。 杨过气息急促的双眼直盯着美少女，一件又一件地脱下了所有的衣裳。此刻，在杨过身下出现了奇迹，原本已不中用的家伙，随着美少女脱衣动作，竟然给复活了，张硬的程度有如木棍一般的神勇。随着杨过上下不断的套弄，更是更加的茁壮。一旁的黄蓉见杨过有如此的反应，一怒之下原本要出声怒喝，但理智却告诉他，如在此刻揭发杨过的不良之习，以他的个性绝对不会原谅自己的。再则自己已风华不再，加上自己在杨过心中比不上已死去的小龙女，而小龙女的女儿姿色更胜其母十分。黄蓉在经过一番思维后，决定顺水推舟地帮杨过与美少女送作堆，这样杨过会更加的尊敬及爱自己。于是黄蓉便决定回去与其他四位姐妹商量对策，以便促成这对好姻缘。蒙古大军长驱直入地入侵大宋，大宋王朝终告完结。另一方面，蒙古大王拖雷也下达狙杀令，决心杀光曾参与反蒙的中原群侠，一时之间杀戮大起，中原群侠死伤众多。然而这一切却完全没影响到一直隐在终南山下杨过等人。这天在山崖下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气氛，原因无他，原来是黄蓉为了要让杨过重整雄风而使出最厉害的说服法，说服了美少女，也告知了美少女非杨过之女，更促成了杨过与她两人结为夫妻，也使杨过对她更是爱戴万分。经过了大家的祝福后，杨过略带醉意地走到了黄蓉为他所布置的新房，开了房门后，眼前为之一亮，一身红色的凤冠霞帔，已坐在布置华丽的床上的美少女，正等待着杨过来为她揭开头巾。走到了美少女的身边，轻声细语地对着她说，
娘子，我可以叫你龙儿吗？
杨过试探着对美少女说，相公，我们已经拜堂完婚了，你叫我什么我都没有意见的。
真的吗，娘子？你真的不介意我这样叫你？我真的太高兴了，龙儿。
杨过兴奋地揭开了龙儿的头巾，激情地热吻着他的新娘子，而自愿被杨过叫龙儿的美少女害羞着不停地找地方来逃避杨过的热情攻击。
娘子，谢谢你愿意嫁给我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实在是太委屈你了，我会用我的下半辈子好好的待你的。
相公，龙儿已经是你的人了，当然要服侍你一辈子的。但是相公，你也别因有了妾身后就冷落蓉姐他们几个人，那妾身可就难做人了。好了，夜已深了，休息吧，相公。你也喝了不少酒，不要太晚睡，免得伤了身体。来，妾身为你宽衣吧。杨过乖顺地让龙儿为他脱了衣服后，也捉住了龙儿，强行地脱光了龙儿身上所有的衣服，一具雪白如玉的玉体 顿时出现了杨过的眼前。
龙儿，你好美啊，老天爷对我实在太宽待了，让我失去了小龙女，又给了我一位龙儿，我真的太幸福了。
虽然杨过爱死了龙儿的雪白玉体，但是胯下的家伙却是半大不硬的不争气垂垂的挂着。杨过一手抚摸着龙儿的玉体，一方面一手拼命地套弄着自己不争气的鸡巴，试了许久也不见起色之际，龙儿开口对杨过说：相公，你别太急了，我俩也还没喝交杯酒呢，等喝了酒之后妾身再帮帮你好了。
对对，我们还没喝交杯酒，没喝交杯酒就不算成亲，对吗，龙儿？
杨过干笑着带过自己的酒盅，拿起了桌上的两杯酒，与龙儿喝了交杯酒后，杨过突然觉得小腹一股热气直往自己不争气的鸡巴上冲去。不到半刻时间，杨过胯下的死尸转变成怒气腾腾的狂狮，兴奋地一把抱起龙儿的玉体往床上一放，立刻压上了龙儿的玉体，一手握住了自己的鸡巴，对准了他的小肉逼操了进去。
哎呀，相公，你轻点，龙儿的逼被你操得痛死了。
龙儿眼角带泪地对着杨过说：
龙儿，对不起，我忘了你还未经人事，我因一时兴奋过度，把你当成蓉姐他们一样一下子就操进去了，你还很痛吗？
不会了，相公，现在不那么痛了，只是里面胀得很，而且还有一点痒痒的，连心里头也慌了起来，怎么会这样呢，相公？
龙儿，这现象就是你的小肉鞭现在需要我的肉棒来止痒，你安心的让我来帮你止痒吧。
杨过话一说完，既以九浅一深之势轻缓地将鸡巴进出龙儿的小肉逼里。
怎么会这样子，相公，你能不能再用点力，妾身的逼里变得好痒啊，只要你一进就会不痒，你一抽出又痒得让人心慌，求求你啊，相公，用力一点，快一点，妾身快痒得受不了了，对，就是这样，对，相公，再用力一点，操穿了，妾身的鼻心被相公你的鸡巴给操穿了，好舒服，妾身要爽死了。
龙儿初尝性滋味，被杨过的一番狂抽猛操，操的给昏了过去。杨过也正好可以借此休息一下。正当他休息之际，房门此时被推了开来，原来黄蓉穿了一件薄纱走了进来，走到床边后拉起了被单为龙儿盖上，转身对着杨过说：
过儿，你新娘子被你搞垮了，我看你也是没去了火，要不要蓉姐帮帮你啊？蓉姐，谢谢你，我正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呢，我的鸡巴的确胀得紧。
杨过一把抱起了黄蓉，将黄蓉的薄纱掀起，让黄蓉身体趴在床沿边，抓起鸡巴一把操进了黄蓉已经湿哒哒的肉逼里。
哦，果儿，容器被你的鸡巴操得爽死了，哦，舒服，哦，操进花心了，哦，好快活呀，哦，操死了，大鸡巴操得我的浪逼好爽，哦，果儿，要起了。
杨过与黄蓉在经过一番激战后，双双相拥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阵香浓的香味飘入了房子内，黄蓉与杨过等人被这股浓浓的香味给熏醒了。原来是新娘子龙儿一早起来为大家做了早餐。不到一刻时间，众人已全坐在餐厅，一起享用龙儿所做的早餐。
龙儿，从来没有吃过你做的早餐，没想到煮的还真不错，以后咱们可有口福了，对吧，过儿？
黄蓉打开话题，夸了龙儿一番。
对啊，蓉姐。龙儿的手艺还真不是盖的。对了，龙儿，你也过来一起用吧。
相公，你们先用，我一会儿就过来了。
正当龙儿话一说完，武功最弱的程英四人大叫了一声，七孔流出了黑血而亡。杨过与黄蓉被此状况吓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之际，黄蓉也在这时叫了起来，气孔之间也流出了黑血。
果儿，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好像中了剧毒了。果儿，你的七窍也流出了黑血，到底是谁下的毒呢？
就在这时，一个女子的狂笑声响了起来。原来是龙儿由厨房内走了出来，对着黄蓉两人说：“
不错，是我下的毒。其实我并不是小龙女所生的女儿，我的真实身份乃是大蒙古帝国大汗之孙女。我祖父托雷为了要将你们这群反蒙之中原侠士一网打尽，早已吩咐我先行下崖来等杨过与小龙女的16年之约。另外再告诉你们，其实小龙女是被我所杀的。为了完成我祖父之任务，我也只好牺牲我的贞操来博取你们的信任。杨过，这下子你也该死得瞑目了。杨过与黄蓉终究逃不过死神的召唤。就这样，一代女诸葛与神雕大侠也双双的魂飞离恨天了。郭襄后来得知了母亲与杨过双双而亡，宋氏也灭亡了，于是心生前世之念，后来在峨眉山立了门派，也就是峨眉派的开山祖师。《神雕英传》全剧终。